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3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这个蝉叫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知道说这个夏天呢，其实也是很多大学生即将进入社会，就是社会的新鲜人，当然也有很多是从高中要进入大学，是大学的新鲜人。总而言之呢，在这个夏天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学者或者一些社会贤达人士会给予我们大学生很多很多的建议。但是上次呢，前几集也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我们有李嘉彤教授，他对着我们的社会新鲜人给的一番期许，也许听的人没有那么买单。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有很多很多成功的社会人士，他们给予这个社会新鲜人呢很多的厚望，很多很多的期许，很多很多的建议。可是我有看到一个大学生，他们会讲说啊，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意见哦，就算我费尽洪荒之力我也做不完啊。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就想是不是也请我们张讲师，您也是我们的校长啊，如果以您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给我们社会新鲜人，给我们所有的大学生怎么样的建议呢？麻烦讲师。
这个凡事啊总是有一个主干啊，就掌握主干的话呢，这个事情办起来就会比较容易啊。
嗯，
那如果你失去这个主干，失去这个根本啊，你从枝叶上去下手的话，这个事情啊就会劳而无功啊。好，那现在正是凤凰花开离歌高唱的时候啊，
是
那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离开校园，那这个很多教授上台呀、啊，跟他们勉励的时候都会讲到他们一些注意的事情啊。
对，
那同样的再过两个月新生就入学啦，高中生也进入大学啦，
是
那也很多教授上台也会勉励他们，你们进来这四年你们应该注意什么什么，你们应该学习什么什么，你们最好做些什么什么啊。
对，怎么样做好大学生。
对，那你会发现一个事情，你交代的越多下面呢越碎成一片。而且呢实在是记不起来啊。好，坦白讲，那古人在做教育哦，这个我以前在读《论语》啊，总有一种感慨，就是《论语》总共有20篇，从第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条一条哈，而且第一条跟第二条不一定有关系啊，第三条、第四条也没关系啊、哦，
是
各自独立的，都是一些简单扼要的做人处事的一些原则。那我老是在想，因为你一条一条读，你也记不住嘛，对不对哈？
是。
你总是觉得说你想把它背下来，是不是背下来我们就可以跟孔子一样有完美的人格啊、哦？我们就有那么好的口才，我们可以周游列国。
背下来哦。
对，但是你就觉得这未免太苦了吧？而且实在是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多大的关联。有没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让我掌握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是啊，有
把这些精神都已经涵盖。
对。
就是自自然然，你就会发挥你的想象力、创造力，你就自自然然就这个十之八九，好，虽不中，不远矣呀、
啊。有没有呢，讲师？
有没有这个办法？好，那这个现在好多成功的企业家、大学教授、贤达人士对大学生很多的建议啊、哦，比如说张忠谋啊，对这个大学生有11个建议，
11个哦。
譬如说这个李嘉彤啊、
是，
他说理想的大学生要有7种的竞争力。譬如说戴胜义呢，建议大学生呢要学习7件事，
是哦。
那还有有的说要建议大学生要有6个建议，有几个建议啊、哦？你全部把它加一加哦。哦，那这10个建议加起来跟《论语》也差不多了。
是的。
然后读了呢，又碎成一片了，想起来又烦啊、哦嗯，但不知道从何下手啊。好，那不然我现在来稍微练一下给各位听一听
了。好，
这个张忠谋给大学生11个建议，第一个，养成终身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好，嗯，
这个每一条听起来都是不错的东西的，
是，
就是说。你要去落实它的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浮躁啊。
做得到啊，哦、做不到。对，
现在能够做2天就不错了、啊，终身的啊、哦。 那什么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天天跑步吗？还是天天跳绳呢？还是去学什么什么？
早睡早起。
对，然后你不可以喝可乐啊，好、哦，一瓶可乐有十一颗方糖啊，对吧？不可以吃化学毒素啊，等等啊。就是说，如果你光光从这一条来看起来的话，它其实要落实它的内容也是相当大的工程了。好，第二个，培养志愿，为自己许一个更细微的志愿。哎，说培养志愿哦，这个每一个人志愿都不一样。我们小学的时候就说我要当立志，我要当科学家，我要立志，后来就变成我要当医生，后来又改变志向说我要当老师。
对，
一直改，一直改。哎，培养一个志愿就不简单了。他说为自己许一些更细微的志愿。
更细微，
什么叫更细微？就是更小的步骤啦。啊，比如说我要当老师，那步骤是什么呀？我得要先考上师范学校啊，对不对？
是，
对啊。那你说啊，考上师范学校，那之前的步骤是什么呀？
我要认真读书吗？
对对对，每天要有很多功课表。这叫做更细微的志愿啊。然后呢，第三个呢，要用功学习啊，用功学习。学习什么啊？这个又是一个大问题啦，对不对啊、哦？怎么学习？再来呢？学习的时候不要背书，要彻底了解。再来呢？要会独立思考。好，再来呢？要会创新。第七呢？要学中文。第八呢？要学英文。第四呢？要学习世界，什么国际新闻啊、全球性的国际观啊等等。第十呢？要学演讲、学辩论。好，然后第十一条呢？说做人要有诚信，做一个有诚信的人。好，这个是张忠谋说的十一条哦。
嗯，
那我坦白讲哦，我倒很怀疑说，真正的大学生看完这十一条，明天你再问他的时候剩几条啊？就看的时候觉得有道理，但实际上呢，他是不能够成为他一辈子的金科玉律啊，因为你要背自己的金科玉律，哪来的十一条，对不对？
对，
金科玉律就这么一两条才叫做金科玉律嘛，多讲就等于白讲了嘛。
是啊，
那李嘉彤呢说大学生要有七种竞争力，
七种，
一好的基础学问，好，就是要多读书了啦，对不对？第二个呢，有用且日益改进的专业知识或技术，这句话练起来朗朗上口，要做下去的时候是要怎么做呢？第三，广泛的普通常识，哇，那这个要整天埋在书局里面哦。第四，好的 EQ， 好、哦，要读白冷大全呐、啊。第五呢，好的逻辑思考能力，哦、各位这个是勉励的来的吗？
是。
好的逻辑思考能力是可以把它勉励得来的吗？第六，好的表达能力。第七。好奇心啊、哦，他把大学生最重要的呢，把它归列为七种的竞争能力。我倒是挺好奇的啊、哦，就是具备他这七个竞争力的大学生啊、哦，快不快乐啊、哦？
嗯，
哎，轻不轻松？哎，幸不幸福？能不能睡着？还是正在失眠？
是，
还是正在忧郁躁郁？真的是，就光看到竞争力这三个字哦，人已经毛躁一半了。
嗯。
至于这个戴胜义呢，他建议大学生要学习七件事啊。第一，五分钟的自我介绍，这个令人想到要求职了哦。第二，要学会游泳。第三，看懂五线谱
哦。
好、啊，可能讲的就是要有音乐的素养的能力了啊。不过看懂五线谱，我相信读过书的人都看得懂啦。嗯、第四，培养兴趣啊。第五，笑得自然。第六呢，每天看报纸。第七，维持体重。啊，这个是他给大家的学习的七件事情啊。那我看完这些这个大家的苦口婆心啊，我实在是有一种感觉啦。这个感觉就是又回到我刚刚一开始所讲，就是我很久很久以前，我立志要读《论语》。然后从第一条、第二条一直读，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哈、哦，总共它有二十篇嘛。
嗯、
读到三五篇的时候，我就开始纳闷了。哎呀，这么多条要做到什么时候啊？那个每一条都是不简单的呀，嗯、
是，
对不对？要把学问弄得支离破碎，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它的源头？到底孔夫子当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理念？然后写出了这些东西，那个根本啊，恐怕不是我们这个书上啊，三两句啊， 就能够读得来的。那纵使你把这个《论语》把它熬成汤，把它喝下去哦，也不一定能够体会它的精髓，对不对？
对。
那我相信，当然是这些成功的企业家、贤达人士，他们讲出来的，必定是他们对大学生的期许啊，或者也是他们人生这个一辈子他们所累积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从这个做一个教育的一种角度来出发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叮咛啊，就有一点太繁琐了。一个人到底他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什么特质？他具备这个特质之后呢，他有追求幸福人生的能力。他具备这个特质之后呢，他能够为自己负责。那他能够呢去开创他的人生。一个人只要懂得开创，能够为自己负责，那你前面所讲的这些要有什么健康的生活习惯呐？要这个用功的学习呀，这些东西是自己会跑出来的。前面是因为你具有某种理念呐，有某种特质啊，而它自自然然它就会衍生出来啦。
是，
而不是你给它规范的这么细微啊。
啊，我懂讲师您的意思，这些细微其实就是您一开始开宗明义讲的枝叶嘛。
对，你那个根本你要给他。
嗯。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从他们这些交代里面啊，除了刚刚这个张忠谋的第十一条，还写在最后一条哦，他说做人要有诚信哦，
嗯，
这个跟做人的道理有一点关系以外，其他的全部你有没有发现都偏向在竞争能力。
是，
能力也是为了竞争，
是，
对，竞争就是为了出头。
是，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出了头你就幸福了，
嗯，
或者你有钱就幸福了，还是你有地位就幸福了。但我也看过另外一个 很有钱的人的分享，他说幸福的泉源哦，金钱只占5%啊，他是一个几百亿的人啊，他说钱所带给我的幸福感仅占我的人生的幸福感的5%，其余的幸福感往往跟钱都没关系。
嗯，
对，比如说你一个很热的天气，有一棵好大的树荫坐在那个下面好凉快，那个幸福感就来了呀。
嗯，
这跟钱多少没有多大的关系呀。
是，
对不对？
是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随手帮助了别人，他竟然给我们这个很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感谢，对不对？
对，
我们就觉得那刹那就很幸福了呀。
嗯，
对不对？那我对这些所谓世上这些成功的人，他们所给出来的建议啊，我倒觉得固然是有一些都很好，但是我觉得都是在枝叶上，没有真正切中根本啊。因为当你拿到根本，一个好的根本，一个对的根本之后，自自然然就会衍生出这些东西，
枝叶自然就会茂盛，自己会出来。
那么在一个人出了社会，在学校里读了很多书，在读了很多书，从我们做教育的角度来看，也是发现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现在的所有的教育它其实是着重在能力的教育啦。
对，
你会英文吗？还是你会德文吗？还是你会数学吗？哦，你是物理专家还是化学专家呀？哦，你作为哪一个专业的专家呀？你很生怕他没有能力去找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从小学，然后呢，基础的教育，然后到国中、到高中，然后到大学，你不断的就是为了要扩充的就是他的能力。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人生幸福的一个最大的根源，最大的根源往往不是能力，而是态度。
态度。
态度，对。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公司请一个人，他的能力很好，但是他的态度很差。早晚你都要叫他走路的，
就算他能力有多好都没有用。
他能力很好，但是他会坏事，他会骄傲，他会欺负别人，他会破坏团队气氛，他甚至态度不好到极端一点就变成品格低劣。
对
啊，你品格低劣的时候，奸诈狡猾的人格会跑出来。
嗯，
对不对？
是，
你比如说那些骇客不是能力很强吗？嗯，
对，
他直接从你公司里面把你骇进去自己的公司的电脑，把你什么东西拿去卖。嗯，这个就是格变成品格的问题啦。
是的，
所以要得到幸福快乐的人生，往往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态度。你说，哎，这个 张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人力都不重要，那是不是要让我们回到石器时代啊？各位，现在啊，就算我说人力不重要，要你回到石器时代也不可能啊。就算我说人力专业不重要，那一些天才的科学家，你要他放弃研发也不可能啊。就那些本来就在那个领域非常专精、有经验、有兴趣、不断钻研的那些人，他的兴趣就是钻研，他不是拿着皮鞭赶上架的。
是，
你要他们停止下来都不可能。
是，
你要让整个社会停止进步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各个领域里面都有真的对那些行业的突破相当具有兴趣、努力钻研、以钻研为他的兴趣的人。你看那些科学家啊、哦，好多国家的什么科学院的科学家，一辈子都在钻研，可是偶尔在镜头上露脸，你还看得到他，哎，脸上还两个红苹果，哎，这个人精气神还不错，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乐在工作啦。啊，如果他的钻研是像我们这样赶鸭子上架，后面拿着皮鞭一直抽啊，他就会脸色苍白，
是，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好，
但是在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有了态度，自自然然会衍生出能力来。这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什么样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各位，我们读书啊，你读完了论语，然后你把孟子也读了，你四书全部给他读完了，然后你尚书也读了，你礼记也读了，你想要去归列说到底古人在讲一些什么东西，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其实每一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大学里面所讲的写举之道。
写举之道，
写举之道，写就是清洁的洁，把三点水拿掉。
是，
这个写举之道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将心比心啊。好，它大概的内容就是说，如果我讨厌上位的人是用那种方式对我，那我就不要用那种态度去对下面的人；如果我讨厌前面的人是用那种方式对后面的人，那我现在站在别人前面，我千万不要用那种方式对待后面的人。如果我讨厌左边的人这样对我，那我千万不要用那种方式对待右边的人。
那不就是讲是在教我们的心中有他人？
对，但是这个孔子是用写举之道就更为精准。写举之道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人人心中有一把尺。
嗯，
既然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量别人，别人也是会用这样来量我啊，对不对？我用这个方式量自己，别人也会他量他自己啊，
是，
总有个标准啊。
标准？
什么叫标准呢？嗯，说穿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的千万不要坐在别人身上。那反过来说，刚刚这个是消极的说法，积极的说法是什么呢？我喜欢的，那我就尽量让别人能够获得。好，比如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过得富足，那别人家希不希望？
希望，
也希望啊。那你一个人的成功，然后你把其他的家庭毁了，那这个就不是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呀，对不对？好，你一个人赚起所有的财富，猎取所有的资财，然后呢让别人喝西北风，那这个就不是君子之道了呀。君子之道什么道？就是一个写举之道。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说，心中有他人，心中有他人，怎么个有他人法嘛？不外乎就是一个写举之道吗？
嗯，
就是用心中的一把尺，那一把尺要拿出来啊。我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我不喜欢别人诬陷我，那我们就不要批评别人，我们也不要诬陷别人，对不对？这个就是一把尺啊。我在无心犯过之前，其实我是希望有人提醒我的。假设是这样，那这把尺就可以同样的量在别人身上啊。这个别人你已经看到他将要犯一个错了，他犯错之后后悔，他才会希望别人当时为什么不指点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将心比心的提早的跟他说，对不对？
是，
对，我们两个合伙做生意，我不希望我的合伙人坑我啊，我希望分利润的时候公平啊。好，那我们就不要侵占别人嘛，我们不要占人家便宜嘛，这叫做写举之道。写举那个举就是规矩的举，就是有一把尺哦，这个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态度。态度的根本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人态度不好，你讲话这么大声啊，哦，这个你对上司对属下你讲话都不客气，我问你啊，别人对你讲话，所有的人对你讲话都不客气，你感受如何？
嗯，
你一定觉得不好嘛。那你就心中没有一把尺嘛，你不公平嘛，你不希望别人对你大声小声，不希望别人对你批评，你却对别人大声小声，你却对别人批评，那你有什么特权？那是不公平嘛。 对不对？
对。
哦，我记得我在别的这个课程里面讲到一些教育理念，我也讲到过公平这个事很重要。公平就是将心比心，公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平就是协举之道。哦，用这种协举之道，将心比心，待人处事，你必定会有一个好的态度。
所以公平也就是心中的那一把尺嘛。
你说心中有他人，到底是对他人怎么样嘛？
心中那把尺，
哎，就是公平嘛。
对，
所谓心中有他人，也不是把我的东西都掏给你，
嗯，
不是啊，而是要公平，
要公平，
对不对？
对，
哎，啊，不然，哎，有一个朋友今天来找你，他住在桃园，然后呢，这个两个要离开的时候，然后你就说，那我载你回桃园吧，因为我要心中有他人。问题是你把他送回桃园，你还要从桃园回来台北。对不对？他今天来找你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个人来，他个人去是他自己要负责，不是吗？
是，
哪有说我今天去哪里，然后要把责任带给别人，别人要送我回来的，这不公平嘛？
是，
对不对？
是，
就是所谓心中有他人，是我掏心掏肺，我把资产什么时间都掏给别人吗？
不是，
也不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一个协举之道，将心比心之道，就是一个公平之道，
嗯，
用这种态度。待人处事接物，你绝对不会变成宅男，你绝对不会待在家里让你的父母养你，因为不公平嘛，
嗯，
因为你没有协举之道嘛，因为你没有将心比心嘛。就大学教什么？我们从小学教到国中，教到高中，教到大学，我们连将心比心四个字都没有教好，对不对？
对，
我们连协举之道啊，你就随便抓一个大学生，你问他什么叫协举之道啊？哎，你说什么？连听都没听过，尤其是大学里面的一个为人处事最重要的章节，最重要的字句，我们在书本里都没有编列进去，
是，
对不对？
是，
好，我们告诉学生要怎么样有竞争力，我们告诉他要有十一个重点，我们要告诉他有七个重点，有六个重点，全部都跟能力有关，没有一个跟态度有关。你的态度不好，你能力很好，你会获得幸福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
对，有吗？你看过吗？能力很好，然后态度很差，傲慢的不得了，为人狡诈的不得了，哦，非常的不公平，猎取自己的财富利益，不管他人死活，他能获得快乐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嗯，
你必须将心比心嘛，你必须考虑到别人嘛。所以学问如果要我来建议大学生，不只是大学生，所有的人啊，要我来建议说大家呢是要以什么为第一，我说只有一点，态度第一。
态度第一。
态度，态度就是品格，什么态度出来就是品格。什么是好的态度？什么是好的品格？心中有他人必定是好的品格，对人公平的必定有好的品格，懂得将心比心的必定有好的品格，对不对？
是，
这个才是我觉得给予刚出社会的大学生呢，啊，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说，可是这样子，我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告诉你，有好态度，其他的你都不用担心。有了好态度，你发现你的学问不足，你会去补充学问，
嗯，
有了好的态度，你发现你健康不好，你会去改善健康。
是，
对，有了好的态度，你发现你的技能不足，你会去补充技能。
是，
对不对？
是，
你会去努力工作，你会去养活你的家人。你不只是想做白领的工作，只要是工作，只要能够养活家里，只要有好的态度，我都愿意干。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不用人家担心了呀，对不对？
是，
好，所以将心比心就是善。我们说行善行善，最近我们提倡在做善本，对不对？每个人记录善本。什么是善？我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将心比心过的，公平的，抚养无愧的，就是善嘛。
是，
说舜之所以为大舜啊，他从一个农夫一直到天子啊，他只秉持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与人为善。什么叫与人为善？就是自己为善之后呢，我还要让旁边的人都跟着为善，就是与人为善。好，默默做了善，别人还不知道。我将心比心之后，我默默已经完成了，别人都还不晓得，已经受到了好处了，都还不知道是谁。说不知道是谁是假的，久了就知道是谁了嘛。所以是大，为什么大家那么感念这个大舜，对不对？好，你看整个《论语》，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论语》，几百条嘛，对不对？二十章，哎，几百条，哎，到底它每一条它的中间是根据什么嘛？是根据一个什么精髓写出来这几百条？其实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协举之道的为人之道，
是，
是以这个作为基准。那因为以这个作为基准还不够详细呀，不够详细，那就要举一些日常生活碰到的状况来说说啊， 所以就会变成一散开就会变成《论语》有二十章嘛。所以收起来呢，就是邪举之道。
所以讲师，你要给我们大学生，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金科玉律，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对，这样转得最明白。啊，如果消极一点呢，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
如果要比较原则一点说呢，邪举之道。
是。
哎，这就是我们可以任何人，不只是大学生啦，哦，奉为我们终身的守则啊的金科玉律。
是。只要拥有邪举之道、将心比心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根本的话，以上所有社会贤达人士给予的建议、给予的这些苦口婆心的那些职业自然而然。
对啊，你比如张忠谋说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你会将心比心，你要把自己弄健康，让父母不要担心，让妻小不要担心，能够给家庭做依靠，你自己就会做了嘛。比如说你要会独立思考，什么叫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如果离开将心比心，将是非常危险的。
是，
对不对？
对啊，
那些枭雄、那些败类，哪一个不是独立思考？他全部独立思考，你劝他都不听的。所以独立思考不能话只讲一半，就是有时候会害死人的。到底是独立思考独立个什么嘛？对不对？
是，
就是能够将心比心。
是，
好，
是。
比如说你要会去学创新，你创新如果你不将心比心，你创新出来的东西也是很可悲的啊。
对，
会很可怕的、啊。
对、哦，谢谢，感谢讲师您今天给我们所有人的这个金科玉律，很简单，我们把它记起来哦，就是将心比心。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